生活会评多少分？你觉得对于你现在的生活，你是否满意呢？如果生活之中有一样东西，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样东西，你想要向神祈求，只有一样东西哦，你向神祈求，你会向神求什么呢？你今天会向神祈求什么？你会是祈求，比如说是健康，又或者是你会祈求从神而来的智慧。特别是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现在是在读PhD 哈，在做研究，是搞科研的哈。我们需不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哪些的智慧？当然是需要的。或者是我们在祈求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成就感，工作当中会有成就感，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会有成就感，在家庭里面的生活带领孩子也会有成就感。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太一样，所以也许我们现在脑海里面所想的那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再去进一步的再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祈求这一些东西的时候，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去祈求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我们祈求的这一些东西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的安全感，让我们认为得到了这样东西之后，我的生活可能会过得更加的好一些？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吗？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在某一种的处境底下，或者遇到某一些特定的人或者特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陷入到一些深深的忧虑里面，而且忧虑到一定的程度，让我们一整夜一整夜的没有办法睡着觉？我们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吗？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的安全感，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面呢？是建立在家庭的稳定吗？是建立在工作当中老板的肯定吗？又或者是建立在朋友，你所认识的人他们所肯定的眼光里面吗？又或者是经济的稳定，又或者是身体的强壮？而这一些我们所建立的安全感的源头，真会如我们所愿带给我们安全感吗？还是说他们常常是我们缺乏安全感的源头？是哪一种？它是常常成为我们安全感的保障，还是成为我们安全感的搅扰？难道你我的安全感就如此的脆弱吗？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主题哈，我们安全感的源头到底从哪里而来？好消息是，不管你今天拥有多少的财富，拥有多少的健康、智慧或者是成就，你无论多缺乏，总有一天它都会归于无有。这是好消息，你无论多缺乏，它都会归于无有。那坏消息是什么呢？你无论拥有多少，它也会归于无有。那我们的拥有的安全感是在哪里？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去追寻的最终极的安全感？每一次讲到之前，我都会说，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相信绝大部分讲员在台上面，这都是他们开场的第一句话。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圣经啊，圣经当中光平安出现了多少次？346次。平安在圣经当中出现了346次。平安是从神而来的，他要赐给所有信他名的人。平安是从神而来，要赐给所有信他名的人。 而且这种的平安要存留从今天直到永久，这是我们安全感最重要的一个的源头，这也是我们区别于世人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那神是如何给我们安全感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来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我已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一起低头做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赐下的平安无人可以夺走，这是我们身为你的子民最重要的一个的源头。主，求你也让我们可以立定在你里面，也用今天我们去反思在生命当中如何的在你那里去支取安全感。主，你喜悦我们与你亲近，你也喜悦我们在你里面获得所有丰盛的恩典。主，求你以你的恩典来继续的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一段的经文是发生在以色列出埃及的第三个月，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三个月的时候，他们刚刚经历过什么呢？他们刚刚经历过神奇妙的带领，神在埃及地带领他们经历了十灾，又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开红海，而且不光是开红海，而且还把那些的埃及的追兵都灭在了红海底下。在这三个月当中，他们出来了之后又经历了在旷野的时间。旷野的时间很舒服吗？一点都不舒服，他们缺水喝，他们缺东西。400年埃及的生活，这一群做奴隶的，原本是做奴隶的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了生活而奔波。我们可以想象，那群的以色列人每天都在为生存而奔波。我们是为生活，但是他们可能是为生存而奔波，因为他们是寄人篱下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去忍受屈辱的一群人。如果是你，如果你是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是在农村长大，然后呢，长大之后呢，因为上学的缘故嘛，因为在农村里并没有很好的学校，然后我们就需要去城市里面去上学。那因为我家在农村，去到城市里面我必须要再住在我的亲戚家里面，住了六年时间，从初中到高中住了六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住在亲戚家里面那些的经验哈。我发现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呢，他们对我很好，他们对我非常的好，但是我总觉得这里不是我家，我做事情需要小心翼翼，我做事情需要看他们的脸色，不是他们对我不好，因为这个不是我家，我生怕我做的一些的事情会惹到他们不开心，然后导致我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再住下去了。所以我每做一步我都要想，我做这件事情他会怎么看，我做这件事情他会不高兴吗？每一个星期我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星期五晚上。为什么？星期五晚上我可以离开那个我寄居的地方，回到我真正的家里面。虽然是农村，蚊子一堆，现在其实苏黎世的蚊子我发现也挺多的， 虽然是蚊子一堆，但是这个就是我家。我回到家的人心情就好像是我的肩膀上插了一双的翅膀，我想要飞回去。那里虽然不如城市来的更丰富嘛，但是那是我家。我在那里我不需要去看别人的脸色，我在那里我可以随意的去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我在那里不需要去在乎别人的那些的眼光，我在那里是安全的，我在那里是安稳的。所以每一次回家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那最不开心的时候是星期天晚上，星期天晚上要离开我的家再回到那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压着我。弟兄姐妹们，神完全知道以色列人当时他所经历的这些的困苦，神完全知道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人他们要去经历的那种漂泊不定的那一种心理的恐惧，神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对以色列人发出呼召。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这里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也要与你我立约，神有能力在他里面来给我们这个世界所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安全感，你相信吗？如果说我们相信，那你的相信是基于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相信神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世界不能夺走的安全感呢？我们来看，从神那里的安全感，第一个方面，因为神的大能，因为神的大能。第四节这里面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向埃及人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并没有很着急的跟以色列人立约，一立约是在后面，我们刚才有看到了第五节和第六节才开始立约。但是在之前他先没有着急和以色列人说立约的事情，而是让以色列人去想一想，哎，你来想一想，你来想一想我在埃及地为你们做的事情。那埃及地以色列人做了什么？神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刚才我们有说到，神用十灾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特别是最后一灾，击杀了所有的埃及地的长子，埃及人的长子，埃及人的长子。当埃及的追兵追到的时候呢，神又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就把他们灭在红海，这些都是神迹。神为什么叫提醒以色列人这些的神迹呢？神要透过这一些的神迹，你想一想，这些神迹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吗？神是要透过提醒以色列人来彰显他的能力吗？我觉得不是的，因为神不需要向人去证明什么。那为什么神还要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去回想主的大能？什么样的原因呢？神的神迹和大能对于你我的生命到底它的意义何在呢？在2004年的时候，神是透过神迹来医治了我的抑郁症，然后这个是一个以前我曾经分享过，这个是一个很让我跟神开始认识神的一个的经历。那之后呢，不断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一些的神迹，比如说我父母离异了20年，神又带领他们又复婚，这个对我来说基本上我很难去想象，虽然我心里很渴望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很难想象这件事情真的实实在在发生了。因为你可以想象，分开20年的人没走到一起，这是一个很难很难想象，因为生活方式完全都不一样，但是神成就了这件事情。 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我很开心嘛，我很开心。但是也有一件事情很烦恼，就是我爸爸那个时候在荷兰，然后呢，我妈妈那个时候呢是在中国。也就是说，他们复婚之后呢，我妈妈需要去到荷兰，那她是可以透过跟我的爸爸结婚去到荷兰，那我怎么去到荷兰呢？那后来我就透过在网络上面去找啊，正好那一年的时候，荷兰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叫做高学历移民。如果你是在荷兰毕业的啊，毕业生哈，你可以3年之内，你可以回到荷兰去找工作。我算了一下时间，我是在2010年10月份毕业，到我开始要去申请的时候，正好是2013年的8月。神正好给我3年的时间，这3年的时间他也没让我闲着。这3年的时间，我原来不知道神的计划，但是他却在后面显明，他带领我一步一步，我妈妈就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就放下了他对于我爸爸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的负面的一些东西，他们就重新走到一起了。在之后我来苏黎世之前啊，这件的神迹又发生了。在我在面临到这边我需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的时候，那时候很纠结用什么样的合法身份过来，我不知道。但是就在那一年我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啊，西班牙就出了一个新的条例，找工作居留。就是你如果是在西班牙毕业，你就有1年的时间可以在西班牙找工作。这个条例就是在我毕业的那几个月之内来发生的，连我们学校的律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专门的一个的姐妹在学生团契的时候，然后她就分享了这件事情，我说真的吗？那我可以问一问啊。结果这件事情就成就了。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确是发生了蛮多的一些的神迹。时常我在反思这些神迹的时候，神迹是让我相信的原因吗？神迹对于我的意义何在呢？神的能力在我生命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呢？在我反复思考了之后，我自己所认知的是这一点，我也给大家一起来去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神迹，让我相信，无论我的环境是如何的险恶，神总是有能力使我可以得胜。因为神的大能，我相信，所以我在困难当中就不至于惧怕。因为信，我心里不至于惧怕。也许在此时此刻，你的内心里面正在经历一些的纠结、挣扎和痛苦，是没有人会知道的。也许是身体的软弱，甚至是极度的软弱。你相信神的恩典和能力会护庇你吗？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家庭的一些风波，让你不知道应该要去前路在何方。你愿意相信神有能力来医治你内心的伤痛，让你可以刚强壮胆再往前走。也许你现在面临我不知道前路如何，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神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你不知道，但是你愿意相信神有能力为你开路，神的预备比你自己极力争取的要来得更好吗？神在立约之前提醒以色列人要常常的思念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就在以色列人生命中的彰显，绝对不是为了要彰显神自己，而是要让以色列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相信在未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试炼，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如何，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的大能里面 我们不必惊慌，因为神的大能总是在我们软弱之处让我们显得刚强。神有大能，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信靠神的大能，他就一定会搭救我们。那我们还惧怕什么？第二个方面，我们相信神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是因为他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慈爱。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试想，如果我们的主他是有无限大能的，但是他却不爱你，他就不爱你，你觉得他有可能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吗？我相信是没有的，因为我不知道在下一个的困难里面他会不会出手啊。他如果不爱我们，他不出手，那怎么办呢？他有再大的能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感谢主，我们的神不单是有大能的，而且他是充满慈爱的。在第四节这里面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弟兄姐妹们，神如鹰将你我背在翅膀上面。在埃及地的时候，法老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有很多的原因。神降下使灾，带领以色列人成功离开了埃及。请问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当他们面临埃及追兵的时候，哭天喊地的时候，将要被追上的时候，耶和华混乱他们的军队，混乱埃及的军队，开红海，让他们过干地来走到对岸。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又做了什么？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相信在危难当中我们不必惧怕，因为神不光是有大能的，他还是有慈爱的，他要将你我背在肩膀上。神是我们的父亲，他要把你我背在肩膀上。有一首的诗歌叫做脚印，大家有听过这首诗歌吗？脚印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广东粤语版。我发现还是粤语版好听耶，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粤语版，那种的感觉是跟普通话版是不太一样啊。诗歌的作者有一天，他就梦到说自己在一个沙滩上面，然后在沙滩上面的时候呢，他与主在漫步。这个时候天空中闪烁起来一些的景象，他就注意到每一个的景象发生之后，就会出现沙滩上就会出现一串的脚印，有的时候是两行脚印，有的时候呢是一行脚印。令他非常烦恼的事情是什么呢？当他的生命陷入到一个低潮期，当他受到极大的痛苦、悲伤和失败的时候，脚印只剩下一行，他非常的难过，他就问主说：“主啊，你不是曾应许我吗？你不会离开我，你不是应许我要永远与我同行吗？但是为什么在我生命当中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候，沙滩上却只有一行脚印？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跟我在一起？”主的回答是，当你看到那一行脚印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背着你。我相信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在陷入的一种光景，我们感觉不到神，在苦难当中我感觉不到神，我感受到的是我的痛苦，我感受到的是我在凭着我的自己的能力在坚强的往前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是主在背着我们在承担。在很多时候团契里面分享，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每一次参加不同的团契的时候，我觉得最幸福开心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分享与主交通经历的时候，那一些的分享绝大部分都不是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个过程，都是一个从低谷走到高峰的一种的经历，就是当我们愿意相信信靠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发生了改变，因为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当负我的轭，主负我们的轭。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我们靠神，神也愿意被我们所依靠。慈爱的神，大能的神对我们说，我要把你背在翅膀上，他永远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要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慈爱的。那我们还惧怕什么？在接下来的一章，我们现在是在看第十九章，在二十章，就是接下来的这一章的时候呢，又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是什么？十诫。神终于颁下了十诫，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历史性的时刻，包括十九章在以色列人立约也都是重要时刻。在两个以色列人历史重要时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二十章这里面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在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颁布十诫的这个重要的时刻，耶和华一再提醒他们中间，他在中间所行的这个的恩典啊，在十九章的时候提到了神所行的恩典，在二十章的时候，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之前又提到了这一件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时刻，神要反复的提醒以色列人他是慈爱的？是因为神的恩典在前，神的律法和要求是在后的。大家不要误会，这里不是重要与不重要的分别，而是神要把恩典放在前面。当拥有慈爱的父亲对我们提出要求的时候，何尝不是对我们一种爱的另外一种表达呢？当一位慈爱的父亲，又是大能的父亲，愿意与你我同行的时候，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最后，神给我们的安全感，还因为他所应许的救恩。第四节的最后，这里面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要把我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带来归我是什么意思呢？神不是已经把我们背在翅膀上了吗？那我们不是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吗？那还有什么带来归我呢？带来归我到底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这段的经文，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们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会观察到，无论耶和华在埃及地所行的事，又或者是以色列人背在翅膀上面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的慈爱和恩典，所以无论是大能或者是神的恩典，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终极的目的。神的大能和神的慈爱为了达到一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带来归我。神要带我们归向于他。神的大能的确是会帮助我们克服一些眼前的一些困难，神会聆听我们的祷告，用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神的慈爱也会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不至于惧怕，但是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绝对的安全感了吗？我们在生活在地面上的时间啊，可能有80年，或者是90年，或者是120年。我去查了一下，目前 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寿的是一位法国的一个女性保持的，是122岁，这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一个人。那之后呢，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躲不开。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突然间就哭着，我就醒过来，就哭醒的。小孩子会哭醒，我觉得也至少我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我是哭醒完之后呢，我爸在我旁边，我就拍醒他，然后我就问我爸一个问题：“爸，我会不会死啊？”我就问我爸说：“爸，我会不会死？”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我如果会死，我死了之后我去哪里？”然后我爸这个睡眼惺忪啊，被我问的那个一头雾水哈，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了一堆。但是他解释了一堆完之后呢，他却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我所满意的一个答案。我记得在接下来的很多个晚上，我晚上都是被吓醒，就是在惊吓当中醒过来，因为这一个已经烙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会死，我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我要去到哪里，我就生活在一种非常的恐惧、痛苦以及没有盼望当中。之后呢，我就开始很害怕长大，我就很害怕长大，因为我知道每长大一天，就等于说你在离那一天更近了，所以我很少会去想我自己的年龄多大，我就又大了一岁，又接近了一天，就是那一种的恐怖，在很小的年纪的时候就在挟制着我。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不断的去在跟我自己讲说，路还长啊。我才10岁，后来说我才20岁，不用想那么多，不会有事儿。有一段的时间，我也开始忘记了这一个的事实。后来在 SARS 的那一年，最严重的时候，我就在北京。我是去到北京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很严重了。但是我去过去的，坐过去的，因为它没有爆出来。所以我在北京安顿下来之后呢，新闻当中突然间爆出来，每一天死亡200-300人，甚至更多。我发现那个时候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陷入到全城的恐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今天这样子戴口罩。但是我们今天的心态跟当时北京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甚至可能旁边有一个人咳嗽一下，我会发现全部人都跑光了。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时候的死亡率非常高。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原来死亡离我是如此的接近，甚至我在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我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坐飞机打3折，飞机票是3折，可以从北京飞到福州。我记得我在飞机场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刺耳的那种的警报声哈，把人从飞机场直接带走，不管你们有没有，直接带走。那一种的心灵里面那种的震撼和不安全感，那个时候我觉得，哦，原来我一直在用谎言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生活的好像更开心一点。其实那个问题还是一样的，我们会死，我们会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人生的一个终点，我们都需要去问这个问题：你要去哪里？你会去哪里？你想去哪里？当我问这个问题，跟我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不出来，不是因为他不想，因为他没有答案。而这个答案只有在神那里。当我们问我们最后要去哪里的时候，神在这里的回应是什么呢？神的回应是：我要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要亲自的带领我们归向于他，回到神那里。弟兄姐妹们，回到神那里是我们的最终极的一个的保障，也是神给每一个信他名的人的应许。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夺走。 在诗篇第九十一篇第四节，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这里面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盖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面，他的诚实是大小盾牌。神如何在当时带领以色列人来脱离埃及地的奴隶，他今天也要怎样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里面。无论现在你是身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光景，或是疾病，或是前路迷茫，或是家庭的问题，或者是事业的艰难，我们当记得神的救恩是你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安全感的源头。神的救恩不仅带来的是生命在永恒里面的延续，我再说，神的救恩不光光是在我们的世上的生命在永恒里面的延续，它更是一种的更新。它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恐惧，进入到属天的丰盛里面。这份的恩典是免费的，这份的恩典是免费的，但是它却是无价的，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赎回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的生命可以得医治，你的生命可以得医治，我的生命可以得平安。那我们如何可以得到这一份最终极的保障呢？也就是神的救恩呢？我们一起来看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主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原来神的救恩是建立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原来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神与人的关系上面的。我们是否愿意认神为我们的主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九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节，我这里面为大家来读出，你若口里认基督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的救赎是同样建立在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上面的，我们的救赎和以色列的救赎同样，我们都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面的。那今天你是否愿意认主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人？无论你是在高山，或者是在低谷，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顺境，又或是逆境，成功或者是失败，健康或者是疾病，无论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如果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而死，已经付上了罪价，在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你愿意相信他将来也要降临，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而且永远与主同在吗？你是否愿意相信呢？又或者可能你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决定我已经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做过了，这些我都知道，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因为生活的压力，或者是因为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世界的很多的价值观，每一天在跟我们在冲突。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慢慢的会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慢慢的淡忘了我们与神所立的约。神要我们立约，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会回到我们原来的状态里面，我们忘记了与神所立的约呢？我们会不会淡忘了他所要赋予我们的救恩呢？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们每一天因为离开了神的救恩，我们每一天很可能就会生活在不安全感的瑕疵之下。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就不可避免的会生活在不安全感的下面，因为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安全感，安全感的源头只有从神而来。你今天的选择是什么？在我们的人生的风浪里面，无论它是多么的猛烈，我们都不要忘记，第一，神是有大能的，他是可以帮助我们平静风浪的，而且神是有慈爱的，他已经为你我担当了一切，而且把你我背在他的翅膀之上，他更是为你我预备了一个永恒的救恩，是没有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的事情是可以夺走的。我们应该要去信靠他，我们应该要去顺服他的带领。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一件的事情，就是神爱你。罗马书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结束，罗马书8:35，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7，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了。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相隔绝。弟兄姐妹，我们还惧怕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时常的侥幸，时常的在我们的牢窝里面仍然在徘徊。我们虽然在心里面我们愿意去相信，但是我们的眼睛却常常在东张西望，我们眼睛却常常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寻找所谓的一些的安全感。但是真的那些的安全感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吗？还是我们常常在受限在里面，让我们失去了主你原本已经赐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东西？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在大事小事上面可以去反省，主你是有大能的，主你是慈爱的，而且主你已经赐下了永恒的救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你不至于惧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诗歌当中，我们也来一起来思想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这首诗歌是我自己在生命最低谷的时候，神用这首诗歌把我重新拉拔起来。那个时候我只能每天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处理我的生活里面的那一件巨大的困难，另外一件事情是被那个巨大的困难所伤害的时候，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无数次的唱这首歌。我真的从这首歌里面经历到神的无比的大能和他的慈爱，和他带给我们的救赎。我们不用惧怕，即使有那一天主也在我们身边。
你却更深知勇气。 得一切。